天父，我哋感谢你，因为我哋蒙基督耶稣宝血嘅洁净，我哋能够成为你嘅儿女，我哋一同聚集喺呢个地方，向你献上我哋应该献上嘅敬拜。就求主建立我哋今天早上喺呢个地方，我哋嘅歌颂，我哋嘅赞美，让我哋继续敬拜你，聆听圣经俾我哋嘅提醒同埋教导嘅时候，我哋存一个敬畏、爱你嘅心嚟到聆听。真理嘅圣灵喺我哋中间作工，教导我哋点样去遵行你嘅话语。我哋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哋一同嚟到睇三节嘅经文，喺旧约箴言29:22-24，请听我读呢几节经文。你话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23话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24话人与盗贼分赃，是行护自己的性命。他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却不言语。我哋睇到过去我哋几个礼拜嘅经文咧，系讲到作为父母嘅，我哋点样教育自己嘅子女。跟住咧就讲到我哋作为家长嘅，一家之主嘅，我哋点样训练我哋嘅仆人，我哋嘅员工。今日呢几节经文同埋下礼拜经文都有个主题，就讲到依靠自己同埋依靠神嘅生命嗰种嘅唔同。咁我哋睇到呢个唔单止适合教导子女嘅，适合训练员工嘅，都适合我哋自己。我哋都需要识得点样嚟到系分辨咩系属肉体嘅生命，咩系属灵嘅生命。呢个其实系好配合保罗咧喺呢个嘅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同埋第二章所讲嘅，有三种类型嘅生命。第一种类型咧系属血气嘅生命，系冇神，唔认识神，单系凭着自己里面嘅情欲嚟到做事嘅嗰种嘅生命。有第二种咧就系第二章所讲嘅属肉体嘅生命。一个重生得救咗嘅人，但系佢生活同未信嘅人系冇分别嘅，仍然系凭住自己里面嘅喜好嚟到做事嘅，好似个细蚊仔一样，系属肉体嘅生命。然后咧，第三种类型嘅生命咧系属灵嘅生命，系用圣灵管理嘅生命，有一个成熟嘅生命，有荣耀神嘅生命。我哋用这两段的经文来思想属肉体和属灵的生命。今天我们看22-24就讲到属肉体的生命。我们在第一方面呢，就是在第22那书呢是特别讲到这种的生命呢对别人来讲，对别人的影响，挑起争端，因为喜欢发怒。这个属肉体的生命呢，第23节是讲到对神那方面，因为我们骄傲，我们觉得不需要神，我靠自己就得啦，骄傲嘅生命。有第三咧，讲到盗贼系个破坏社会秩序嘅，盗贼系一种破坏社会秩序嘅生命，系因为我哋自私、自我为中心，依靠自己。我先嚟要睇第一方面12，一个属肉体嘅生命呢度话咧，系一个充满愤怒嘅生命。呢、这个好气，点解愤怒？亦做好气，因为原来呢个字喺圣经里面嘅意思咧，系讲到一个人发嬲嘅时候，嗰个外表嗰个现象系点样？因为呢个好气咧，原来嘅意思系讲到鼻孔、鼻哥窿。有时我哋觉得哇，俾佢激到我嬲到鼻哥窿都出烟啊！就因为一个人嬲嘅时候咧，佢嘅呼吸就加速啊，喺嗰度咧睇到一啲嘅现象，所以讲到怒气。有人发怒的时候，那种的嗌声疾呼闹人，那种的怒气，那种的发作。另外呢就讲到暴怒的人，暴怒和这个的好气有什么分别呢？愤怒有什么分别呢？这个的愤怒很多时候是一时的，靠主的恩典，我们不含怒到日落过了去。如果将这个的怒气延续下去的时候，就变成这个所谓的暴怒。这个暴怒呢是讲里面呢，这个好气是讲外面，这个暴怒是讲里面那种的火气， 原来有个意思就好似水沸腾好似滚一样，我哋话里面好火滚咧，就里面哇真系啊好唔舒服一种嘅感觉。慢慢咧，当我哋唔能够控制到我哋嗰种一时嘅愤怒嘅时候，让呢个愤怒延续落去嘅时候咧，就成为呢度所谓嘅暴怒，成为呢度所谓嗰种嘅怨恨，长期嘅仇恨同埋怨恨。所以呢个亦都提醒我哋要及早处理我哋呢个愤怒嘅问题。唔能够好似有一个姊妹咧，话俾个牧师听，牧师你唔使担心嘅，大家都知道我会发脾气噶啦，等我一发完脾气咧就冇事就过去噶啦，冇事嘅。牧师话嗰啲手枪都系咁啊，嘣一声，咁啊冇声嘅，但系个破坏系大嘅，需要处理。奥古斯丁都讲得好，佢话愤怒咧，即系一时嘅愤怒，好似野草一样，唔好嘅嘢，但系都容易处理喎，野草啊。好快生出嚟，好快咧又死咗吓。佢话仇恨咧就好似树木一样，慢慢咧培育佢成为一个好高大嘅树木嘅时候，咁就好难处理啦。所以咧提醒我哋，愤怒系伤害自己，亦都伤害别人嘅。好容易咧，一发嬲嘅时候，我哋就闹人，我哋就得罪人，我哋就讲一啲唔啱听嘅说话。所以发嬲伤害自己，伤害别人。对自己伤害呢，就好似哈佛大学医学院呢一个身心关系科 Psychosomatic Medicine 的一个教授呢，叫 Walter Cannon， 他所讲的一番说话，当一个人发嬲的时候的情况是怎样呢？他呼吸加深，心跳加剧，血管的压力呢升高，他血由这个胃和肠流到心脏中央神经系统和这个肌肉那里去，我消化道咧停止运作，肝脏有啲嘢分泌出嚟啦，脾脏收缩啦，咁呢个嘅肾上腺素咧又分泌啦。那个影响系咩咧？好似另一个医学院 Duke University 嘅 Medical School 一个嘅教授叫 Williams， 佢研究咧嗰啲唔同城市啊嗰啲嘅怨气，嗰啲嘅怒气。这个城市的怨气怒气大一点呢，我们有比较。用什么数据怎样研究呢，我们无需在这处来到是探讨。但他计出来呢，譬如美国最多怨气最多愤怒的城市呢，就是纽约，跟着是 Cleveland， 跟着就是芝加哥，跟着是 Detroit。这大城市呢很多怨气，很多的愤恨，很多的仇恨，很多的愤怒。咁你 Williams 嘅研究就话咧，喺呢城市里边咧，个死亡率系比其他城市都高嘅。咁你我哋都可以冇研究都可以想象得到啦。伤害自己，伤害别人，杀人，离我呢度冇几远嘅。呢两日嘅新闻，一个发嬲嘅爸爸，我谂你积怨好耐啦，攞起刀攞起斧头斩死自己太太，斩死自己嘅女儿。几可怕，对伤害自己亦都伤害别人。你话好气的挑起争端，点解会一发嬲就挑起争端，同人过唔去呢，同人冲突？因为暴怒嘅人呢，佢一嬲嘅时候佢眼就匿埋，就睇唔到嘢㗎喇。我哋所谓火遮眼，佢乜嘢都唔考虑，乜嘢都睇唔到㗎喇。擘开口嘅口就擘得好大，就闹人。一个这样的人容易得罪人，挑起争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金碧士，这个写效法基督的，他讲得好，他说当怒气进入我们的思想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就离开。变为一个愚昧的人，几多好有本事的人，我们都在这处提过，他们很叻，很有本事，人认为他很有智慧，很聪明，一发起嬲上嚟咧，就变成一个好愚昧嘅人，因为佢智慧离开咗佢，带嚟争端、冲突，人与人之间关系嘅破裂。所以美国研究家庭关系好出名嘅一个人 James Dobson， 佢咁样讲，佢话撒旦喺教会同埋基督教嘅团体里面咧，最成功嘅行动，就是激动弟兄姊妹彼此的怨恨， 互相的攻击破坏基督的身体。家庭何妨不是这样，基督家庭因为处理不到一时的怒气，继续的积怨下去。有什么提醒你旧事二十年前你怎样对待我，其实那些是埋藏在里面的炸弹来的。有什么时候就提醒十年前你没做过什么，原谅不到，我伤害是大的。我们应该怎样来到是处理我们的愤怒呢？我相信我们要学习我们的神。原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造人的时候造成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情绪，这些情绪可能都是正常的。在堕落犯罪之后，我们将这些正常的情绪变成不好的，其中一样就是愤怒。我们不要想愤怒只是不好的，愤怒都有好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神都是一位有慈爱但有愤怒的神。你看旧约的圣经，神的子民一而再的犯罪，神用的慈爱呼召他们回转头，他们不肯回转头，结果我们看到的就是最终神的怒气是临到。神的慈爱伟大的，但神的愤怒也都是激烈的。所以希伯来书讲到我们的神是烈火，是猛烈的烈火。当我们仍然在神的爱中，在神的恩典里面过生活的时候，神呼召我们回转头，不要再发怒，不要再嬲人，不要再恨人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不是的时候呢，这个愤怒慢慢会成为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一种行动。是神的愤怒是强烈的。你看拿鸿书第一章，耶和华是一个的忌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是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发愤怒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你去到启示录嗰书的时候，当神给人类咁多的机会去悔改去归向他，而人坚决地不肯归向神的时候，末世越来越黑暗，罪恶越来越大，人心越来越刚硬，乃神的审判最终会临到。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肯悔改。在大灾难的里面，我们发现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愤怒发作的时候，人凄凉到要叫那些山倒在他身上，那些岩石隐藏着他，要避开神的愤怒。让我们在神的慈爱中，我们归向神，不能够继续的犯罪，继续的软弱。因为神满有慈爱，但是神亦都大有愤怒。一个问题就是，神的愤怒在适当的时候向适当的人有适量有适当分量那种的愤怒。但我们的问题，我们不懂向在适当的时候向适当的人有适量的那种的愤怒。如果你想想夏娃面对撒旦的那条蛇所讲一切对神那种的诽谤的说话，讲到神怎样不好怎样不好的说话，如果他能够听到而能够愤怒的时候，适当适时候愤怒的时候，人类不用堕落犯罪。但就是因为他不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有适当的愤怒，所以他和他丈夫亚当堕落了。对罪恶我们不能够姑息，我们不能够纵容。我们在道成肉身的神耶稣基督身上学习怎样是适当的时候向适当的人有适量的愤怒。我们举两个例子就足够了。一个是讲到耶稣基督见到门徒拦阻小孩子到他面前的时候，耶稣愤怒了，有这么小事，十蚊仔来的，耶稣 犯嬲。当人唔尊重细蚊仔，当人唔关心细蚊仔嘅时候，耶稣犯嬲。你耶稣认为系严重嘅。但今日我哋见到几多嘅小朋友，佢哋喺冇粮食、冇干净嘅食水之下，佢哋丧失佢哋嘅生命。我哋无动于衷，我哋会愤怒咧。当我哋见到呢个情况，我哋愤怒嘅时候，我哋会起嚟做一啲嘅嘢解决困难。但当我哋冇适当嘅时候，适当嘅愤怒嘅时候，我哋睇到呢个世界继续有好多好多细蚊仔，因为我哋冇行动，我哋冇愤怒，佢哋继续丧失佢嘅生命。每日有16000嘅细蚊仔，就是因为我哋冇愤怒，我哋冇行动，佢哋饿死。因为饿死唔系坐喺度冇嘢食，好多系长时间冇足够嘅营养，慢慢咧好多嘅疾病，慢慢死咗，冇干净嘅食水，就系肚泻咁简单嘅疾病，佢就死咗。当耶稣见到呢啲嘅情况嘅时候，耶稣会愤怒。但我哋见到咁嘅情况嘅时候，我哋冇愤怒。当我哋见到社会咁多不公义嘅事情嘅时候，我哋唔会愤怒。呢个社会不公义嘅事情会继续落去，就因为我哋冇愤怒。当我哋肯起嚟愤怒嘅时候，我哋会起嚟积极嘅做一啲嘢。当我哋唔愤怒嘅时候，我哋助长咗呢个社会里边好多破坏社会嘅行动。呢个祭司同埋利未人经过嗰个被盗贼打到半死嘅人，佢哋无动于衷，混路行过。我谂耶稣特别带出呢两个人物嚟，就话俾佢听，盗贼喺社会里边越嚟越多，嗱，因为咧太多咁嘅祭司，太多咁嘅利未人，睇到咁嘅情况咧，佢哋无动于衷，佢哋冇感动，佢哋冇愤怒。如果世界嘅盗贼越嚟越多，去求主怜悯我哋，教导我哋识得喺适当嘅时候，我哋有适当嗰种嘅愤怒，好似我哋嘅神，好似主耶稣基督一样。还有耶稣基督有一次见到圣殿被人攞嚟做一个买卖嘅地方，耶稣愤怒，因为人嘅罪，因为神嘅名、神嘅殿被羞辱而愤怒。今日我哋见到罪恶将人带进永刑嘅里边，我哋有冇愤怒呢？我哋仍然唔肯起嚟成为世界嘅光，让人得着福音、生命改变，离开罪恶，归向神。当我哋识得为呢个罪恶嘅世代、黑暗嘅世代嚟到愤怒嘅时候，我哋会起嚟，我哋会起嚟讲传福音，胜过愤怒。我哋明白愤怒嘅人咧，好多时候系自私嘅人，胜过愤怒嘅人系依靠自己嘅人，一个属肉体嘅人，因为佢愤怒就因为佢嘅利益受咗侵犯。揸车我行喺前面，佢突然间就爬头，冇理由嘅，因为落车要打人啊，利益被侵犯。这个职位应该是我的，升职应该是我的，为什么给了他呢？我们有愤恨，我们不愤气。一个愤怒的人就是说呢，他靠自己要处理自己的问题。但当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懂得依靠神，交托给神的时候，他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他不会有愤怒。一个斤斤计较的人，只是想到自己利益的人，很容易会发怒。因为今天是一个互相践踏的世界，愤怒的人靠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尝试解决问题，但当他记得当人诬告我，当人得罪我，当人无缘无故攻击我的时候，我懂得交托给神，因为我相信神讲过，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好，神啊，既然是这样，我交托给你，用神去处理这个问题，用神去处理这个得罪我的人。咁我哋唔会自己发去兜佢，自己去处理佢，我哋靠神。一个属肉体嘅人，发嬲嘅人，为自己利益而争取；一个唔识得依靠神嘅人， 当人识得交托的时候，每当他受冤屈的时候，他会记得圣经的说话，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就让神去处理我的问题。所以我就不用发怒去跟人家争争吵吵，发怒容易发怒的人，一个不懂依靠神的人，所以他与世有争，不是与世无争，有一个斤斤计较的人，用自己的方法寻求解决自己问题的人。好，一个属肉体的人是一个充满愤怒的生命。我们看23节告诉我们，一个属肉体的生命是一个充满骄傲的生命。这里说，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这个高傲这个字呢，原来意思是升高，是膨胀的意思。但不是人升高他，不是人看重他，尊重他，以他为伟大，而一个自高自我膨胀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呢，几时都是高抬自己，自吹自擂，要被人知道自己几咁伟大，自己几有成就，自己几爱主。但其实呢，这样的人只是自我膨胀。很多时候一个侏儒呢，将自己当作一个巨人。这样的人最明显的就是时讲自己，什么都讲到自己。神要我们荣耀神嘛，高举神的名，就要我们关心别人，最后尾是自己。这个是谦卑的人。但骄傲的人呢，自己先，什么都是我先，我最好，我最叻，常常都是讲自己。一坐低跟人讲嘢就讲自己。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人做过研究，比较那些政治人物他们的演讲。那你发现呢，希特拉在演讲的里面每54个字就提到自己，每54个字平均呢就提到自己了。你比较起譬如美国的总统罗斯福呢，是双倍的，百几个字才讲下自己。一个高傲的人是自高自大，自我膨胀的人。而这样的人呢，我们发现他的问题很难解决。骄傲是一种严重的罪，也是最难克服的罪来的。当我们不觉得这是一回事，我没什么骄傲，某某人骄傲，某某人骄傲，其实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都是一种骄傲。不过想到自己不骄傲的时候，其实都挺骄傲的。因为经验的人告诉我们，譬如施布真，他说人有两种的罪，在人性之中是根深蒂固的，而且不断在肉体里面来到出现的。这两种罪呢，第一就是依靠自己，第二就是高抬自己，两样东西不分开的。因为高抬自己的人自高自我膨胀的人，是一个依靠自己的人。我那么厉害，我那么大，我怎么需要神呢？不需要别人，我自己搞定。一这样自高的人，是一个高抬自己的人，依靠自己的人。他说靠自己是人难以克服的错误来的。他说最圣洁的信徒，还有那些最了解明白福音深奥道理的人，他说都发现自己呢，常常寻求从自己和别人的身上得到能力，而不是从神那处得到能力。这个就他所讲的，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测试。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有挫折，有失败的时候，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总是自己先尝试搞定，不行呢找我们身边我们的专家帮我们，他都不得的时候，那就回教会看看神得不得呢。对神是极大的侮辱。这个反映呢，我们是一个靠自己不是靠神，一个骄傲的人。这样的人呢，平时我们不觉得需要祈祷，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才需要祈祷。在教会的侍奉呢，我们着重技巧，着重开会，着重方法，我们不注重祈祷。我们希望神在九龙城浸信会兴起更多 肯一起祈祷的弟兄姊妹。因为当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的时候，是代表一个教会肯依靠神，不再依靠自己。我们有很多厉害的人，我们开会就搞定解决一切问题了，这样的教会神不能够赐福，因为一个骄傲的教会，是老底架教会，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呼吁弟兄姊妹，我们多些回来礼拜三晚的祈祷会，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每一个祷告都是代表我们对神的依靠，不是只是回来开会，不是只是回来做事，我们是需要很多懂开会的人，很多懂做事的人，我们更需要更多肯祷告肯谦卑自己的人，教会就复兴了，神就能够更大使用这个教会。但在今天的世代里面，要学习谦卑不容易的，但这个应许我们呢，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心里谦逊的就必定得到尊荣。那两个必字呢，我们要留意，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但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这个是属灵的定律来的，没得改变的。这个也是我们如何克服骄傲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当我们谦逊，懂得谦逊的时候，我们自然不骄傲，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不是谦逊的人。求主教导我们去操练这个谦卑，谦卑就是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这个谦卑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处处觉得我厉害过人，我好过人，为什么我不是坐这个位置，为什么我不是被看重。真正心里谦逊的人必得尊荣，这个尊荣就是重量，原来那个字有重量的意思，即是神会看重他，别人会看重他，一个真是谦逊的人，人尊重他，神都尊重他。你一个骄傲的人呢，神必定将他降为卑，这个是神的定律来的。所以约伯记第五章说呢，神将卑微的呢安置在高处。我们更加看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说，你们要以谦卑束腰彼此的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我们觉得我们这么多挫折，这么多失败，为什么你不会我这么多挫折失败呢？我要做好生意就做不起，我在职位上要做得好呢又发挥不到，会不会因为我们骄傲呢？神阻挡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但神要赐恩给那些谦卑的人。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谦卑就是投靠神的嘛，不是靠自己。当你肯谦卑下来投靠神的时候，我们得着神的能力。所以彼得说呢，所以你们要慈悲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不要再靠自己了。有问题的一开始就靠神，不是靠自己，靠别人靠不定的时候才去靠神。我们肯这样伏在神的大能手下的时候，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神有他的时候，没说神啊，我谦卑了这么久了，我都没升高的。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就是不谦卑了。我们交托给神，那么让神有他的时候，我们真的到了谦卑的时候，神都有他的时候，神的时候是最好的。我们应该被升高就升高，继续我们是被降卑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继续的骄傲，继续认为神得罪了我，神没有将我升高，就骄傲靠自己。真正谦卑的人是完全投靠神，不靠自己，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我们觉得呢，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今天的文化里面，真的很不容易追求这个谦卑。因为这个时代是讲建立你自我形象，你说自己几厉害，自己几好。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文化里面，什么都要认第一，什么都讲帮助自己，不是讲让神帮助我， 一个靠自己的世代。今天大部分的问题不是自我形象低的问题，是自我形象太高的问题。当然也有人真的自我形象太低，因为比例上我相信自我形象太高的人太多，而是大部分人的问题。今天在这样的文化里面，我们不容易学习去依靠神，依靠神人家说你没用，依靠神人家说你不追得上时代的人。特别在今天的时代里面，还有一样东西令到我们不容易去依靠神的，就是这个民主。我们所谓的民主是好东西来的，很多研究民主的人说民主是的根在圣经神的真理那处，我相信都是真的。所以民主的原则和圣经的原则真理呢很配合，我们基督徒都要追求追求民主。但民主都有一定的危机，没有一种的制度是完整的，世上的制度，民主的制度不完整的地方，严重的危机就是在于容易带来给人有骄傲，容易助长我们骄傲的罪，容易呢我们将神的地位来到拉低了，将神都民主化。这个是我们追求民主的过程里面，特别我们基督徒能够在这方面被这个世界知道，我们不能够将道德的问题都民主化了，这个行不通的。我们不能改变神的定律，自然的定律，不能够说、我投票不要地心吸力嘛，不得的。我们不能够投票说、我骄傲我自以为是，这个是好东西来的，不能够这样投票的。不能够投票说、家庭婚姻是一女一女一男一男都得的，不得，神的定律你改变不到的，不可以用投票的方法去改变。但是今天人就是尝试这样在民主制度里面尝试这样做。所以人说呢，我们不能够容忍，很多年前我们不能够容忍一些放荡道德败坏的君王，我们将他扯下来，我们说不要你一个人做王，你一个话晒事，你个个人都话事，即是说我们个个都是王，所以我们就有一种民主的制度，民主制度个个都王，王有一票，皇后有一票，总理有一票，你有一票，我有一票，个个都平等，个个都是王，这个民主嘛。所以在这个民主个个都是王的制度里面，我们又轻重自己的放荡，轻重自己的不道德。以前君王放荡不道德，我们就不要他，今天我们自己同样的放荡，自己同样的不道德，我们给一个好的名称叫多元主义，那就继续容许我们去放荡去不道德。这个是民主的问题。还有民主要投票将神呢在他宝座上面拉下来，所以叫一个学者叫 Cornelius Plantinga， 他讲得很好，过去的世纪里面呢，我们欺压很多的人，我们要求他呢，你就守你的本位，不要求出头，用这样的方法呢，我们欺压那些白人，欺压那些黑人，有钱的欺压那些贫穷的，男士呢欺压那些女士。来到了一个时候，你受欺压的人呢，他说我们要得到自由，民主叫我们可以得到自由，我过得平等，你白人不能够再欺压我们黑人，你男人你不能够再欺压我们女人，你富有的人不能够再欺压我们贫穷的人，因为个个平等。民主的精神带来自由，带来释放。他说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的危机在于呢，我们不单要摆脱人的限制，我们还要摆脱神那种的管制。他说这个危机就是我们要将神民主化，如果我们不喜欢神的安排神的程序的时候，我们又觉得神不比我们更加有资格的时候，我们用投票的方法将神摒诸门外。对不起了，神不用你了，这件事我们自己处理，我们投票解决， 神啊，你话婚姻系一男一女，我哋睇唔掂喎，唔可以咁喎。好，我哋投票。神啊，你行开啲，将神民主化，尝试解决我哋嘅问题。所以喺咁样嘅文化嘅里面咧，人好难学习谦卑。但仍然，我哋基督徒喺今日呢个世代里面，呢个正系我哋喺世界嘅人面前，我哋嘅见证。求主帮助我哋，人嘅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呢个系神嘅定律，就让我哋存谦卑嘅心，继续等候神，倚靠神，唔好再靠自己，伏喺神嘅大能之下，让神来到管理我们的生命。有属肉体的生命，我们看第三方面的表现，就是第二十四节所讲的，是一个破坏社会秩序的生命。你说人与盗贼分赃，就是一个同谋的人，你去偷东西，你去抢东西，我在背后，我计划了你去执行。当偷东西抢东西成功的时候，我这个在背后出这个的计谋的人，一样是犯罪，一样是犯法，同样的犯罪。你说人与盗贼分赃是恨恶自己的生命，当我们偷又抢的时候，是恨恶自己的生命，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因为明知呢，盗贼的行为必定招惹这个法律的制裁。因为我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没人能够知道，没人会发现，但是我们逃不过神，逃得过法律，逃不过天上的神他的刑罚。所以最终人与盗贼分赃是恨恶自己的生命。他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却不言语，事情会败露，惹来的祸会越来越大。事情败露的时候，又可能你起誓说你没这件，你不知道这件事吗？又不敢出声。这个的叫人发誓的声音，是咒诅的声音。因为在旧约的时代呢，如果偷东西抢东西杀人又找不到凶手的时候，就发一个咒诅，咒诅就临到这个做贼偷东西抢东西杀人的人。我们特别留意到在这个的士师记第十七章呢，有叫米加的，他偷妈妈的钱都不少钱，1100舍客勒的银子。因为妈妈找不到哪个真正的贼，就发个咒诅，咒诅发出的时候，他的仔惊了，原来是个仔偷，他快点跟妈妈说。妈妈就既然是你呢，那就将这个咒诅改变成为祝福。这个妈妈都不应该，古代的人是这样。所以当咒诅发出的时候，这个人又不敢出声。所以说当一个人有盗贼的行为的时候，他的麻烦越来越多，越来越加深。这个盗贼的行为是犯了第八戒不可偷盗的罪。我们不要认为呢，偷盗，我们讲到盗贼的时候就想起一些呢面目可憎、讲嘢很粗鲁、胡作胡为的人。很多盗贼呢不是这样的人，很多盗贼是很斯文的人，表面上面很受人尊重的人，好像美国 Enron 那些的主管人物，被人捉去坐监，被人判刑，因为他们盗取了他们的下属很多很多的钱，辛苦赚来的钱。所以盗贼的行为，我们说是破坏社会的秩序，因为社会的秩序是靠公义来到维系的。公义使邦国高举，一个国家失去公义的时候，一个国家秩序就失去。所以我们看到盗贼的行为，就是要得到别人应该得的，公义就是别人应得的，你给回人家，人家辛苦得来的钱让人拥有，人家辛苦得来的钱你去抢了他去夺取，好像 Enron 那些高层的人一样。这个就是盗贼的行为，破坏社会的秩序。盗贼的行为，我们看到 有好多好多斯文嘅贼喺今日嘅世界嗰处，可能包括你同埋我，我哋都犯第八戒。父母冇将子女应得嘅俾过佢，系亏欠自己嘅子女，系犯咗第八戒。子女冇将父母应得嘅俾过父母，子女犯咗第八戒。雇主冇将雇员应得嘅俾过佢，系犯咗第八戒。雇员冇将雇主应得嘅俾过佢，系犯咗第八戒。但我哋今日要讲嘅系更严重嘅属灵嘅亏欠。当我哋信咗主，被耶稣基督十字架保与洁净之后，我哋继续嘅犯罪，神嘅爱呼召我哋仍然唔肯翻转头嘅时候，我哋亏缺紧神嘅荣耀，系严重嘅罪。当神嘅福音临到我哋，改变咗我哋嘅生命，我哋冇将呢个宝贵嘅福音传出去嘅时候，我哋系欠咗福音嘅债。其实每一个嘅信徒信咗主之后，神俾我哋喺我哋新嘅生命里面一个好自然嘅职责，就系传福音。当我哋冇传福音嘅时候，冇见证神嘅荣耀嘅时候，我哋欠咗福音嘅债，我哋欠人嘅债。所以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喺呢度讲到一个属肉体嘅生命，一个破坏社会秩序嘅生命，一个盗贼嘅生命。我哋会唔会喺呢方面我哋都有亏欠？我哋都犯咗第八戒，破坏紧社会。我哋点样能够避免啊，成为一个破坏社会嘅人呢？就是、成为一个贡献社会嘅人啦。当我哋对社会有贡献嘅时候，我哋就唔系破坏社会啦。基督徒对社会最大嘅贡献，就是透过福音改变人嘅生命。当然，我哋还可以有其他好多贡献。当我哋将别人应得嘅俾过人嘅时候，我哋一个贡献社会嘅人，我哋一个改变社会嘅人。今日所有我哋微信嘅亲友都应该喺我哋身上得着福音。当我哋冇向佢哋传福音嘅时候，我哋亏欠佢哋，我哋犯咗第八戒，我哋破坏紧呢个社会。我哋成为一个建设社会的人，改变社会的人，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那这个世界黑暗，唯一要改变这个社会的方法呢，就是将光给过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不要走错光，我们要问今天光在哪里，我们不要走错黑暗，我们要问的是光在哪里。与其走错黑暗，好像 John Stott 所说的，不如问光在哪里。让我们起来成为时代的盐，成为时代的光，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能够也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改变，就是福音的改变，生命的改变。而这个福音在我们手上，我们不肯给出去，我们何等的亏欠。我们带领了多少人信耶稣呢？普世那么多人需要福音，在地狱的边缘沉沦着，我们在宣教工作上我们做了多少呢？我们大家都承认，今天改变我们的文化最重要最重要的呢，就是个人电脑的发明。电脑的发明带来社会文化很大的改变，这个是大家都公认的。而你要知道呢，在上个世纪，譬如40年代这个的电脑开始出现的时候，IBM 的主席呢，他都不看好电脑的前途。他宣称呢，这个世界的市场只能够容纳五部的电脑。那你说做电脑生意有什么前途呢？没前途，只能够容纳五部而已。但你要知道当时的电脑呢，整个房间那么大的。那么1977年的时候， Digital Equipment嘅主席都话冇理由咧，有人会喺屋企里边想要一部电脑嘅。但系两个年青人，21、22岁，改变咗呢个观念，改变咗全世界。佢发明咗呢个个人电脑，可以放喺台面上面嘅，可以带嚟周围去嘅。所以今日好 好多人唔单止屋企有部电脑，仲有一部咧揸住周围去嘅。电脑改变咗全世界，系因为两个年青人，21、22岁年青人，佢哋发明咗个人电脑之后，佢哋有咁嘅意象，知道佢哋所发明嘅系能够改变全世界，所以佢哋积极努力嘅，用尽佢哋嘅方法要去改变呢个世界。呢两个年青人咧都叫 Stephen， 一叫 Steve， 一个叫 Stephen。当他们发明了个人电脑之后，去找大公司没人要他的。Hewlett Packard 是其中 ,HP 是其中一家公司，觉得没前途不要。那么两个人没办法呢，又没钱了，20多岁后生仔。怎样开创一家公司呢？就唯有将自己那个车 Volkswagen 卖了他。另外一个呢就卖了自己的这个计算机，夹夹埋呢有$1,300，1,300美金。在美国没车坐呢就几难过生活的，但为了他们的意象，为了他们的使命要改变全世界，连车都卖了，成立一间公司。那叫什么名字好呢？其中一个 Stephen 呢就以前曾经在暑假的时候在啲果园嗰处工作，咁就不如叫苹果啦，嗰啲苹果牌苹果电脑就咁样出嚟嘅。入边间公司之后，佢又发现咧唔掂喎，我唔识做电脑啫，我唔识推广啊，点样推销？我需要一个人推销，先能够将啲电脑推销到全世界去。佢哋搵嚟搵去咧，搵到百事可乐嘅主席，佢呢个 John Scully 咧系最适合。帮我哋将呢个个人电脑推广嘅，咁啊去嗌佢啊，一次佢唔肯，两次唔肯，我咁好喺你百事可乐你搵咁多钱咧，我点解要去帮你啊？一次唔肯，两次唔肯，三次唔肯，最终呢两个年轻人咧去阿 John 面前讲过一句说话，改变咗阿 John， 改变咗全世界。呢句说话佢对阿 John 点样讲咧？佢话你真系想一世人就喺呢处卖糖水啊？我现在有个机会给你可以改变全世界，你都不要吗？就是这样一句说话改变了最后毅然放低一切赚钱的大机会，去苹果公司那边，苹果电脑公司推广电脑，改变了全世界。就因为两个年轻人有这样的意象，对他们所发明的东西有这样的信心。弟兄姊妹，他所改变的是这个物质的世界，令我们有的福音是改变这个属灵的世界，改变人属灵的生命。他们所发明的不能够叫人免下地狱，我们所有的这个福音能够叫人得着永生永恒的生命。我们有没有他们这样的信心？我们有没有他们这样的毅力要起来被神使用？因为我们甘心继续在这里卖糖水，而我们手头上有的宝贵能够改变全世界的福音，我们不肯将它拿出去。这都是我们在猜传语里面我们彼此要鼓励要思想的问题。施布真讲得很好，他说神呼召你，神今天呼召你要做一个宣教士，不要委屈自己甘心做一个皇帝。这个真的，做皇帝只能够改变人类物质的生命而已，但做一个宣教士能够改变人属灵的生命，带来给人家永恒的生命，哪用宝贵啊？但可惜太多人甘心在这卖糖水，不甘心去改变这个世界。今天神呼召你的时候，放下你卖糖水的工作，去做一个宣教士，不要甘心于单单做家庭主妇，单单做一个教师，单单做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律师，又要起来做更伟大的工作，被神更大的使用。求主恩待使用我们，脱离肉体的生命，我们成为一个对社会、对世界有贡献的人。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我们将自己交托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脱离肉体的生命，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被主来使用。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